我们看到民数记第十四章的末了，
我们看到民数记十四章的末了，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我们看到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啊，进迦南是神的旨意，
进迦南是神的旨意，
神没有改变他的目的，
神没有改变他的目的，
神也安排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那一个命定的时间，
神也都安排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那个命定的时间，
但是以色列人因着眼见而拒绝神的引导，
但是以色列人因着眼见而拒绝神的引导，
那结果就惹动了神的怒气，
结果就惹动了神的怒气
啊，因为他们那一个拒绝乃是发生在一个不信的基础上面，
因为他们那个拒绝是发生在一个不信的基础上
啊，这一个不信比任何顶撞神的罪都厉害，
一个不信比任何顶撞神的罪都要厉害
啊，因为在神面前人出问题最基本的那个原因就是不信，
因为在神面前人出问题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不信
啊，不信神的自己，
不信神的自己，
不信神的话有些时候啊，神还能原谅，
不信神的话有个时候神还能原谅
啊，因为人不明白那就没有跟不上来，
因为人不明白就跟不上来，
神还可以原谅，
神还能够原谅，
但是一再经历神的自己，
但是一再经历神的自己
而对神的自己不信了，
而对神的自己不信，
这是直接的顶撞了神，
这就直接顶撞了神。
那么所以当以色列人落在这种光景里头的时候，
所以当以色列人落在这种光景的时候，
神就说，
神就说，
本该这个时候就是你们去得着迦南的时候，
本该这个时候就是你们要得着迦南的时候，
但是因为你们不信，
但是因为你们不信
啊，你们的不信是因着那四十天你们在迦南地绕在眼见的里头，
你们的不信是因为那四十天在迦南地你们绕在眼见的里头，
那所以一天就抵一年，
所以一天就抵一年，
你们就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你们就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这四十年的里头，
这四十年的里头，
你们不能进迦南，
你们不能进迦南，
你们这一代不信的人都要倒闭在旷野，
你们这一代不信的人都要倒闭在旷野，
一直等这一代作战的兵丁都死了，
直等到这一代作战的兵丁都死了，
那然后新的一代就进去，
然后新的一代就进去，
那么在这一段的日子的里头，
就这一段的日子的时候，
不是神不要他们进去，
不是神不要他们进去，不是神要他们进去，
乃是神要叫他们接受管教，
而是神要叫他们接受管教，
从管教的里面承受他们该有的那个惩治，
从管教的里头去他们接受该有的惩治，
并且借着那一段日子去训练又造就新的一代，
而且借着那些日子去训练造就新的一代，
因为神不要以色列人进去了迦南又从迦南给赶出来，
因为神要以色列人入了迦南然后又从迦南被赶出来
啊，神愿意他们进去了就永远承受迦南，
神愿意他们进入去就永远来去承受。
那这是神起初拣选他们的目的，
这个是神起初拣选他们的目的。
但是他们听见神这样的定规的以后，
但神
听见他们给他们这样的定规，他们听见神这样做了定规以后，
但当他们听见神给他们这样的定规之后，
哎呀，他们就后悔，
他们就后悔了。
但是他们后悔晚了一点，
但他们后悔晚了晚了一点。
神已经定规了，
神已经定规了，
不能再改变，
不能够再改变。
神已经宣告不再与他们同在进入迦南，
神已经宣告不再与他们同在进入迦南。
神说我可以同你们同在，但是却是在旷野里头去兜圈。
神话我可以同你们同在，但是却是在旷野里头的兜圈。
不能在这一个时候陪着你们进迦南，
能够再同你们陪着你们入去迦南。
那以色列人 听见这一个消息，
当以色列人听见这个消息，
他们就说，哎呦，我们现在进去了，我们不要在旷野老四十年了。
他们就说我们现在要入去，我们要在旷野兜圈四十年。
当然他们也许计算过了，
当然或许他们计算过
四十年和现在拼一拼，大概还是现在拼一拼花得来。
四十年和现在拼一拼，大概都是现在拼一拼去花得来。
这是人的计算法，
这个就是人计算的方法。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
但他们却忘记了，
他们凭什么去拼呢？
他们凭什么来去拼？
如果不是神与他们在一起的话，他们凭什么去拼？
如果不是神和他们在一起的话，他们拿什么来去拼？
这是人的血气，
这个是人的血气。
所以当时摩西就告诉他们说，
所以当时摩西就告诉他们说，
不要了，神已经不在你们中间陪着你们进迦南了，
神已经不再在你们中间陪你们入迦南。
你们要去的话是自己去，
你们要去的话就是自己去，
要凭你们自己去，你们一定失败，
凭你们自己去，你们一定会失败。
但是他们不听，
他们不听，
他们还是去了，
他们去了，
结果就给打败了，
结果就被打败。
问题就出在这里，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进迦南不是神的旨意吗？
进迦南不是神的旨意吗？
现在我们进迦南，怎么我们不能进呢？
现在我们要入迦南，为什么我们入不到呢？
我们不能看那个表面的事实咯，
我们不能够看表面的事实，
因为里面已经起了变化了，
因为里头已经起了变化。
神是让他们进迦南，
神是要他们进入迦南，
但是不是这个时候，
但不是现
在，不在神的时间里面去做神所要做的事，
不在神的时间里头去做神所要做的事，
还是一个不顺服，
仍然是一个不顺服。
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那个顺服的功课的内容是何等的不简单。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顺服的功课是何等的不简单。
我们不敢说它是复杂，
我们不敢说它是复杂，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不顺服的那个实际是怎么一回事。
但我们必须要看不顺服的实际是什么一回事。
神要做的我们不做，那是不顺服。
神要做的我们不做，那个、就是不顺服。
神要做的我们不在神的时间里面去做，也是不顺服。
神要做的我们不在神的时间里头去做，
神所不要做的我们去做仍然是不顺服。
神所不要做的我们去做仍然是不顺服。
那弟兄姊妹，起码我们看到不顺服的里面就包括了至少这三个光景。
起码我们就看到不顺服的里头就包括了这三个光，
那就是说该顺服的时候不顺服，
就是说该顺服的时候不顺服，
不该神不要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却抓住神所要做的事情去做。
神要你做的时候，他们却抓住神要做，
就是不在神的时间里面去做，
就是说不在神的时间里头做，
仍然是一个不顺服，
仍然是一个不顺服。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但是又很严肃的问题。
这个一个非常简单但很严肃的、
我们学顺服的功课，
我们学顺服的功课，
我们求主先教我们认识什么叫做不顺服，
我们求主叫我们先认识什么叫做不顺服。
那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认识啊，不就是在民数记给我们 看到
弟兄姊妹，这个认识不单止在民数记给我们看到，
亚当的堕落是一个事实，
亚当的堕落是一个事实，
约拿的拒绝神的差遣又是另一个事实，
约拿拒绝神的差遣也都是另一个事实。
我们看约拿的那个事情就更清楚的来印证这个民数记十四章末了的那些话，
我们看约拿的事情就更清楚去印证民数记十四章末了的话，
神要他去的时候，
神要他去的时候
他不去，
他不去，
等到后来神让他不能不去的时候，
等到后来神要去不能够不去的时候，
他 无可奈何的去了，
他无可奈何的去了。
那当他去了以后，
去过之后
看见神所做的和他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那些神所作的和他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他又发脾气，
他又发脾气。
那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在神面前那个不顺服的花样实在是多。
弟兄姊妹，看看我们在神面前不顺服的花样真的是多
啊，因为我们的天然就是一个不顺服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天然就是一个不顺服的生命，
所以在顺服神的事上面我们会出很多的点子，
所以在顺服神的事情上我们会出很多的点子
啊，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但不管是怎样，
里头有一个实际，
里头就有一个实际，
那个实际就是保护自己满足自己，
那个实际就是保护自己满足自己
啊。当然如果神的旨意是给我们保护我们去拣选，那这个是没有难处，
当然如果神的旨意是给我们保护我们去拣选就没有难处，
但是我们只是从自己的立场去看自己要受保护，
但如果我们从自己的立场来去看我自己要受保护，
那就会产生宁愿牺牲神的旨意而拣选自己以为对的方法，
就会产生宁愿牺牲而拣选
神的旨意，宁愿牺牲神的旨意，
宁愿牺牲神的旨意
而拣选自己的方法，
而拣选自己的方法。
那在所以我们读到那个民数记十四章的末了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到民数记十四章的末了的时候，
这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厉害的光照，
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厉害的光照
啊，要叫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更多的仰望他的怜悯，
要叫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更多的仰望他的怜悯
啊，不叫我们有意无意的进入了那个不顺服的那一个光景里，
叫我们有意无意的进入个不顺服的光景里。
那我们现在要注意了，
今天要注意
从何烈山起行，
从何烈山起行
一直到了迦南的边界，
一直到了迦南的边界，
究竟有多少天呢？
究竟有多少人
啊，好像没有任何的地方是给我们啊、计算得到那个准确的日子，
好像没有任何的地方给我们一个计算可以得到准确的日子，
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参考，
但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参考，
那就是在生命记，
就是在 生命记，
在生命记第一章的里头，
生命记的第一章的里头
啊，我们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注意一件事情，
他说从何烈山起行啊，第二节，
第二节从何烈山起行
到加迪斯巴尼亚，
到加迪斯巴尼亚
有11天的路程，
十一日的路程。
我们上一次还前一次我们也提到这个时间，
前一次我哋亦都提过呢个时间。
啊，只不过是十一天加四十天的时间。
只不过十一日加四十日嘅时间。
五十一天。
五十一日。
那事情就发生了一个大变化。
咁事情就发生咗个大变化。
那因此我们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
因此我哋读到第十五章嘅时候。
在我们的时间的认识上。
在我们的时间的认识上，
就是从何烈山起行第五十一天以后，
就是在何烈山起行的五十一日以后，
一直到第二十章，
一直到第二十章，
这六章的经文就包括了四十年的功夫。
六章的经文就包括了四十年的功夫，
也就是说他们那四十年在神面前有记录下来的，就是这么六章里头的事情。
就是说他们那四十年在神面前记录下来的，就是这六章的事情。
那这六章的事情，我们如果把它一件一件的理出来的话，
这六章的事情我们如果将它一件一件地理出来的话，
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就看到一件事情，
十五章是神给他们在跟随神的事上的一个造就，或者说一个启示。
十五章是神给他们一个跟随神的事上一个造就或者启示。
十六章、十七章这两章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又一次的悖逆。
十六、十七章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的又一次的悖逆。
那十八章乃是神在确定祭司的服事。
十八章是神再次的确定祭司的服事。
但是我们从十七、十八章的关系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出这一个确定，
但是从第十七、十八章的里头就看出这个确定，
乃是为了给以色列人补课，
乃是为了给以色列人补课，
让他们认识在神面前的服事是怎样的一回事，
他们认识在神面前的服事是怎样一回事。
因为十六、十七章的那个悖逆乃是他们要用人的意见来代替神的意见去进行服事。
因为在第十六、十七章的叛逆是因为他们要用人的意见来代替神的意见来进入服事。
然后十九章呢乃是神给他们一个恩典的学习。
然后十九章就是神给他们一个恩典的学习。
就是当他们犯了错误以后，他们如何在神的面前得着挽回的方法。
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犯了错误的时候，怎样在神面前得着挽回的方法。
然后二十章他们就重新起行了。
然后二十章他们就重新起行。
四十年的里面，弟兄姊妹你看，在神面前能有下来的记录，严格说来只有三件事。
四十年的里头在神面前记录下来，严格起来只有三件事，
但三件事情都是严重的说就是给神定罪的事。
但三件事情严重的来讲都是给神定罪的事
如果从恩典那方面来看，乃是神的怜悯在他们中间再一次的打开。
如果从恩典的方面来看，就是说神的怜悯再一次的在他们当中来打开。
那弟兄姊妹，我们真从以色列人这四十年在旷野里面的漂流要学到功课。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的漂流学到功课
如果当神的手伸出来的时候，
如果当神的手伸出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见神手里头的工作，
我们没看到神手里头的工作
仍然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走神的路，
仍然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走神的路，
那结果就是一再的会陷在神的定罪的底下，
结果就一再的陷在神 的定罪的底下。
虽然那些定罪的事情没有招致那一个再一个四十年，
虽然那个定罪没有招致再一个四十年，
因为那些罪是悖逆，但是还不是直接顶撞神的自己，
因为那些罪是悖逆，但是不是直接顶撞神，
所以神没有给他们另外的四十年，
所以神没有再给他们另外的四十年。
但是如果说四十年的里面能给神纪念的都是一些人的软弱的话，
但如果说四十年的里头 能给神纪念的都是一些人的软弱的话，
这实在是非常可怜的光景，
这个实在是非常可怜。
我们要求神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情形，
我们要求神来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情形。
那现在我们从十五章就开始了，
现在我们从十五章开始，
那从十五章开始，
从十五章开始，
我们先要把这从十五章到十九章这几章的圣经里面那一个总意来留意一下。
我们先要将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这几章圣经里头的总意来去留意一下。
那我们首先注意神在十五章怎么开始说话，
我们首先注意神在十五章怎么开始说话。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那这是四十年的漂流刚刚开始，
这个是四十年的漂流刚刚的开始。
神跟他们说这一句话，
神跟我们讲这句话，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了，
弟兄姊妹就看到一件
事，神已经非常隐约的在那里保证神的应许没有改变，
神已经是很隐约地来去保证神的应许是没有改变，
而仍然让他们活在神给他们应许的那个指望中，
仍然是给他们活在神给他们的应许的指望当中。
虽然四十年现在刚开始，
虽然四十年今才开始，
但是我们终究有一天能到神应许我们的那一块地，
但是我们终究有一天会到我们神应许我们那块地。
虽然这四十年是不太容易走过的一段的日子，
虽然这四十年不会是太容易走过的一段日子，
但是神并没有抹掉我们的指望，
但是神并没有抹掉我们的指望，
仍然叫我们活在指望的中间，
仍然叫我们活在指望的中间。
那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真知道神对他所拣选的人的那一个心思，
在这件事上我们真的见到神对他所拣选的人的心思。
人虽然在神面前不住的出现愚昧的事，
人虽然在神面前不住的出现愚昧的事情，
但是神却没有因着人的愚昧而改变了神应许的祝福，
但是神却没有因着人的愚昧而改变神的应许的祝福。
虽然人的愚昧迟延了神祝福的成就，
虽然人的愚昧迟延了神祝福的成就，
但是神没有改变那个祝福的内容，
但是神没有改变那个祝福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所以我们看到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这是神给他们一个在漂流中的安慰，
这个是神给你一个在漂流中的安慰。
在人界面好像是苦恼，
在人这方面或者是苦恼，
但是神的安慰却没有停止，
但是神的安慰却没有停止。
人能不能看见神的这一个安慰，那就要看人里面的光景苏醒不苏醒，
人能够看到神的一个安慰，就要看人里面的光景苏醒。
我猜当时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在数算那四十年要怎样过，
我猜当时以色列人大部分的人的光景都是想近那四十年会怎样过，
但是神却是告诉他们说，
但是神却告诉他们说，
神没有丢弃他们，
神没有丢弃他们。
但是能体会神这样的心思的呢，
但能够体会神咁嘅心思，
他必须是一个灵里面苏醒嘅人，
他就必须系一个喺灵里
头。如果灵里面不苏醒，
如果灵里头唔苏醒，
他就不能领会神这样嘅心意，
他就唔能够领会神咁嘅心意。
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那这四十年嘅里边，
喺呢四十年嘅里头，
在四十年开始嘅时候，
喺四十年开始嘅
神跟他们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神同我哋讲咗咁嘅话，
这就说出了这。五章的圣经里面的所有神记下来的事情，仍然是为着他们那一天要到了迦南，
就讲出了这五章里头圣经所记载的事情，都是仍然为着那一天他们入迦南。
那所以我们刚才我就稍微提了一下，这四十年的时间，神在他们身上有几个安排。
所以刚才我们就提了一下，这四十年的当中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安排，
有几个安排，
有几个安排。
第一神给他们管教，
神给他们管教。
那当然管教那不是为了报复，
当然管教不是为了报复，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很明确的看见。
这一点我们必须在神面前非常，
从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
从希伯来书里头就告诉我们，
十二章那里是这样说，
十二章那里这么说，
神不爱神，神如果是不爱的，神根本就不理他了，
神如果是不爱的，神根本就不理他，
神因为爱他才给他管教，
神因为爱他才被管教，
因为爱他才做出管教的安排，
因为爱他先做出管教的安排，
又借着管教来把他带回正路，
又借着管教来将他带回正路，
来使他们调转他们的脚步，
你使他们调转他们的路。
那这个是关乎神给人的管教的那一个意思，
这个是关乎神给人管教的意思。
那第二个安排呢，
这个安排
虽然是在管教的里边，
虽然管教的里头，
但是神要他们在管教中去重新认识，
神要在管教中去重新认识，
重新去学习，
重新去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什么呢？
学习对神的认识和对神做工的法则的认识，
学习对神的认识和对神作工法则的认识。
简单的来说就是学习去认识神和去认识神的法则。
简单的话就是学习认识神和认识神的法则。
因为认识了神又认识神作工的法则，
因为认识了神又认识了神作工的法则，
才不会再发生另外的错误，
所以不会再发生另外的错误，
不然的话仍然是在错误的里头再错误，
不是的话就会仍然在错误的里头再错误，
这是神所不要再看见，
这个是神所不要再看到的，
神愿意他们经过这一次的管教，他们就能活在准确的里头，
神愿意他们经过这一次的管教就能够活在准确的里头。
那么但是我们就会说了，
但我们就会说，
就算他们认识神，
就算他们认识神，
他们这些人都不能再进迦南，
他们这些人都不能够入迦南，
注定是死在旷野，
注定是死在旷野。
那这样学习和不学习又有什么分别呢？
这样学习和不学习又有什么分别呢？
有分别，
有分别。
对，就算他们肯定要倒闭在旷野，
就算你肯定是倒闭在旷野，
还是有分别，
仍然是有分别。
因为能接受一个保护，在那四十年的里边不再犯错误，那不是一件大事吗？
因为能够接受一个保护，在四十年的里头不再犯错误的话，不是一件大事吗？
那十三章里面所犯的那个错误已经是最大的，不能再大的了。
我第十三章里头所犯的错误已经是不能够再大了。
如果在这个不能再大的错误上头再继续加上一些许许多多的小错误，
如果在这个不能够再大的错误上面再加上很多多的细错误，
那仍然是一个非常不美的事，
仍然是一个非常不美的事情。
神不甘心看见他所拣选的人是这样的在错误的里头继续的增加错误，
神甘心去所拣选的人的里头在错误的里头继续去增加错误，
所以神让他们去学习，
所以神让他们去学习。
但是对于那新一代的人呢，
对新一代的人，
就是说在四十年后可以进迦南的那些年轻的那一代人，
就是说在四十年后能够进入迦南那些年轻的一代，
那让他们去预备好来进入神的应许，
给你预备好进入神的应许，
这是第三个目的，
这个是第三个目的
或是第三个安排了，
或者说第三个安排，
对老的那些是不叫他们再为自己之类亏欠，
对老那些是叫他们不要再为自己来去觉得亏欠，
对新的那一代乃是预备好来进入神的应许，
对新的一代是为他们预备好进入神的应许。
因为当我们读到生命记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读到生命记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神借着摩西一再的说明一件事，
我们就晓得神借着摩西一再讲明一件事，
是盼望他们能长久住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
就是盼望他们能够长久住在神所给他们的地。
既然要长久住在神所赏赐的地，
既然要长久住在神所赏赐的地，
那他们就必须要认识神和神的法则，
他们就必须要认识神和神的法则，
好叫他们能活在这样的认识的里头，不叫他们出乱子，
好叫他们活在
这样的认识，
这样的认识的里头不再出乱子。
那好，那我们了解到这四十年的里边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 心意，
我们了解到这四十年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那我们就来看神如何来引领他们，
我们就来看神如何来去引领他们。
从第三节我们开始注意了，
第三节我们开始注意，
神说，
神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
那开始四十年后的事了，
那就应该是四十年后的地的时候，
借着第三节你就注意了，
第三节注意，
若愿意，
愿意，
我们先注意若愿意这几个字，
我们先注意愿意这几个字，
愿意什么呢，
愿意什么呢，
愿意在他们的牛群羊群中间来选择一些祭物来献给神做为祭，
愿意在他们的牛群羊群的当中来选择一些来去献给神来作为祭。
那他们就要注意一个事实，
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
不是他们按照律法来办事，
不是他们按照律法来去办事。
那如果他们按照律法的要求又按照那个时间来献这个祭那个祭那个祭，
如果他们按照律法的要求又按照那个时间来去献这个祭那个祭，
那就是按照律法来办事，
就是说按照律法来办事。
那这按照律法来办事，
按照律法办事，
从表面上来看是顺服神，
从表面上来看顺服神。
那我们注意了，十四章就是不顺服的结果，
我们注意十四章就是不顺服的结果，
现在十五章有顺服的现象了，
第十五章就有顺服的现象。
但是神在这里告诉他们，
但神在这里告诉他们，
神不是看现象，
神不是看现象，
神是要实际，
神是要看实际。
所以当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要献祭，
他们要献祭，
就一定要在实际里面献，
就一定要在实际的里头，
不要在表面上顺利办事的来献，
不要在表面上顺利办事来献。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先和弟兄姊妹们留意这几个字，然后才注意 那是个内容。
我先同弟兄姊妹去留意呢几个字，先再注意内容。
啊，第三节就说若愿意，
第三节若愿意，
奉给耶和华为馨香，
奉给耶和华为馨香。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中文那个的祭是加上去的。
弟兄姊妹看到个中文的祭是加上去的，
加上去好像给我们容易明白，
加上好像比我们容易明白，
但是不加上去就突出了神这一个教导的那一个原因和目的，
但不加上去就突出了神这个教导的原因和目的。
那神的那个意思呢是这样，
神的意思呢，
你们到了迦南地，
你到了迦南地，
如果你们愿意献祭，你们就这样献，那就很简单。
如果你愿意献祭就这样献就很简单。
但是神要他们注意一件事，
但是神要他们注意一件事，
那这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
我们有理由说，那是因为他们在十三十四章的那一个悖逆引起神那样加重语气的对他们说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在十三十四章他们的叛逆使到神加重语气这样来跟我们说。
所以我们注意这一个，
所以我们注意这个，
你们到了那里愿意献祭给神作为神的馨香，
你到了那里愿意献祭给神作为个馨香。
我丢手你看，
你知没看
馨香的祭，
馨香的祭
和馨香
和馨香
就有个很大的不一样，在程度上
有程度上有很大的分别
啊。如果说馨香的祭，
或者如果讲是馨香的祭祭
啊，那就是说那一个祭是啊很有一点的分量，
就话嗰个祭好有啲嘅份量，
但是说要成为神的馨香，
但话要成为神嘅馨香，
那这个就重得多了，
呢个就重得多
啊。因为第一，
因为第一，
那个馨香必须合乎神的要求，
因为个馨香必须合乎神的要求。
第二，
第二，
那个馨香要成为神的满足，
个馨香要成为神的满足。
第三，
第三，
这个馨香也是神的享用，
这个馨香也是神的享用。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把这个意思很明确的掌握住的时候，
弟兄姊妹，注意，我们将这个很明确的来去掌握住的时候，
我们才晓得神在这一段话里面那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先晓得神在这段话里头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而神是说，
神在说，
按照律法你们在节期要献祭，
按照律法你们在节期要献祭
啊，按照律法你们在有需要的时候也要献祭，
按照律法你们要有需要的时候也都要献祭。
所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是好像办公室一样的去献祭，也叫做守律法。
所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好像办公室这样去献祭，也都叫做守律法。
但是神告诉他们说，
但神跟他们说，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不能存着一个办公室的心思来活，
能够存着一个办公室的心思来活
啊。他们在十三十四章里面和以前所犯的一切的错误都可以说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思里头出发的。
他们在十三十四章或者以前所犯的错误的里头，
哦，神要我们进迦南我们就去迦南咯，
神要我们入迦南我们就入迦南，
哦，神要我们造会幕我们就造会幕了，
神要我们做会幕我们就做会幕，
神让我们要走这一条路我们就走这一条路，
神要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就走这条路，
神不让我们从非利士人的路走，一定要我们经过红海，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这样走。
神要我们经过非利士人的路走，要用我们经过红海，我们没办法，就只有这样走。
那他们好像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在那里办公室的那个心思来跟随主，
他们好像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心思来跟随主。
但是主在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但主在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你到了神的应许地，
你到了神的
应许地，你享用了神的所应许的丰富，
你享用了神所应许的丰富，
你就晓得给你们应许的那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你就晓得给你们应许的那位神是什么位神，怎样位神，
他是信实的神，
是信实的位
神，他是乐意向人施恩的神，
是乐意向人施恩的神，
他是全能的神，
是全能的神，
他是满了慈爱的神，
是满了慈爱的神，
但是他又是非常圣洁和公义的神，
但
他
也都是非常圣洁和公义的神。
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他们应该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他们应该认识神，
并且神一直是他们有盼望，是使他们有盼望的神，
并且神一直使他们有盼望的神。
既然他们所认识的神是这样，
既然他们所认识的神是这样，
他们向着神的心思就不可能也不允许是办公室，
他们向着神的心思就不允许来去只是办公室，
必须是要遵循让神有享用，
必须是要追寻使神有享用，
而让神感到满足，
使神能够感到满足。
弟兄姊妹，你注意到 这里面那个次序没有？
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里头的次序没有？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是神先满足了他们，
是神先满足，
是神先让他们有了享用，
是神先让他们有了，
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说，
然后神就对
你
说，你
们该享用的你们都得着了，
你们应该享用的你们都得着，
那现在呢，我就等候你们成为我的享用，
而今我就等候你们成为我的享用，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次序？
是这样的一个次序呢？
很显然就是，
很显然的就是，
神从来没有向人先要然后才给人，
神从来没有向人先要然后先给人。
我们看在旧约里面所记载的是一直到新约到启示录的末了，
我们在旧约里头所记载的事一直到新约启示录末，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经历，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经历，
我们都看见这一点，
我们都看到这一点，
神都是先给然后才向人要，
神都是先给然后先再向人要，
先叫人满足然后才去等候在人中间得着满足，
先叫人得着满足然后先等候在人当中得着满足，
先让人有享用然后才等候在人中间接受享用，
先叫人得着享用先等候在人中间。
那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两节的经文，读出神的那个心思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两节的经文，读出神的心思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注意里头该怎样做该怎样做，
我们就不是再注意里头应该怎样做，
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
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
但是首先要注意的不是怎样做的问题，
但首先要注意的不是怎样做的问题，
而乃是人向着神的那个准确的心思的问题，
那是人向着神的准确的心思的问题。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说，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
你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
你们愿意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成为神的享用的话，
你们愿意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成为神的享用的话，
那你们就注意该怎样做，
那你就注意应该怎
样做，那那个心思和那个该怎样做的次序却是这样，
那个心思和那个该怎样做就是这样，
神让他们先端正了心思然后才告诉他们怎样做，
神让他们先端正了心思才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
那大体上该怎样做在利未记已经都说过了，
大体上应该怎样做在利未记已经讲过，
燔祭是怎么献啊，平安祭是怎么献，赎罪祭是怎么献啊，全都在利未记说得很清楚了，
燔祭怎样献，燔祭怎样献，平安祭怎样献，赎罪祭怎样献，全都讲清楚，
现在神跟他们说的，
如今神跟我们讲
不再是怎么献的， 是的事，
的事，
乃是说他们献的时候，他们要注意什么？
那话哋献嘅时候，佢哋要注意啲咩？
要叫他们所献的成为神所享用的馨香。
要叫佢哋所献嘅成为神所享用嘅馨香，
合乎神心意的那个馨香，
合乎神心意嘅馨香。
那我们注意，
我哋注意。
他说：“你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
你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
火祭，
火祭
就是要烧掉的，
就是要烧掉嘅。
那就包括燔祭，
就包括
平安祭。”
平安祭，
那平安祭、燔祭、
平安祭、燔祭，
还要在神面前烧掉的，
在神面前烧掉的。
啊，当然，那一个赎罪祭、赎愆祭也要烧的。
当然，个赎罪祭、赎愆祭都要烧，
但是烧的成分很小，
烧的成分好少，
也很少，
也够少。
不管他们是多或是少。
无论是多或少，
也不管他们是大的部分或是小的部分，
无论他们是大的部分或者是小的部分，
都是要烧掉，
都是要烧掉。
如果要献火祭的时候，
如果要献火祭的时候，
那献的公物就要陪伴着一些物件。
献个贡物就要陪伴着一啲嘅物件，
什么物件呢？
乜嘢嘅物件呢？
细面、
细面、
油、
酒。
那合起来，我们说这就是数祭。
合起嚟，我哋话呢啲就系数祭。
细面是数祭，
细面系数祭，
油是数祭里边不可缺的，
油系数祭里头唔可缺嘅，
酒是献数祭的时候所必须有的。
酒是献数祭里头必须有的。
那这样我们先看这一点，
那我们就先看这一点。
神说
什么？
当你们真要在神面前献祭让神得着享用，
当你们真的要在神面前献祭给神得
享用，你们就必须在所献的祭上头要注意把那个准确的数祭来献上，
你哋就必须要注意喺献祭、喺献嘅祭上面作准确嘅数字嚟。
如果没有这些数字来献上的话，
如果冇呢啲嘅数字献上嘅话，
那个燔祭虽然是对，但是却不是我的馨香。
嗰个燔祭虽然系对，但系却唔系我所要嘅馨香。
平安祭虽然是对，但是不是我的馨香。
平安祭虽然是对，但是不是我的馨香。
那我们注意到这一个，
我们注意到这个，
我们就留意，
我们就留意
神说这个话的原因是什么。
神说这句话的原因是什么？
很显然，
很显然，
就是说当你去献燔祭、献平安祭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数祭。
就是当你去献燔祭、献平安祭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数祭。
因为你看利未记的时候啊，利未记就没有说献燔祭的时候要带着数祭，
因为你睇利未记嘅时候，利未记就冇讲话献燔祭嘅时候。
因为燔祭的条例就是说那个燔祭，
因为燔祭嘅条例就系讲个燔祭。
平安祭的条例就是说平安祭，
平安祭嘅条例就系讲平安祭。
数祭的条例就是说数祭，
数祭嘅条例就系讲数祭。
但是神在这里就很严肃的来提出这一件事。
但神在这里就很严肃地提出这件事。
你献燔祭的时候不能缺数祭，
你献燔祭的时候不能够缺数祭，
你献平安祭的时候也不能缺数祭，
你献平安祭的时候也都不能够缺数祭。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怎样这么说呢？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实际又严肃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严肃又实际，
那一个原则在旧约是那样绝对的，
个原则很旧约系咁绝对，
来到新约的时候还是非常实际的。
嚟到新约嘅里头亦都系咁实际。
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们没有读过利未记，
喺我哋弟兄姊妹当中冇人读过。
对记的本身的那个意义不太掌握得住，
对祭嘅本身嘅意义冇太掌握。
那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就好。
我哋简单嘅睇一下就好。
燔祭乃是一个寻求神喜悦的祭。
燔祭乃系寻求神喜悦嘅。
寻求神悦纳我这个人的祭。
寻求神悦纳我这个人的祭。
啊，献燔祭就是说我愿意神悦纳我这个人。
献燔祭嘅就系我愿意神悦纳我这个人。
那平安祭呢？
平安祭呢？
平安祭就是一个叫做感恩祭。
平安祭就一个叫做感恩祭。
因为神向我施了恩。
因为神向我施了恩。
哎呀，我要在神的面前感恩，我就献一个平安祭。
我要神面前感恩，我就要献一个平安祭。
啊，或者说我虽然我没有很明确的能数算神很多很大的恩典。
虽然或者话我冇能够数算神好大好大好多个恩典，
但是我知道神是乐意向我施恩的神。
但我知道神是乐意向我施恩的神。
我有需要他就一定显出恩典。
我有需要神就一定了。
所以我还是要向他感恩。
所以我仍然是要向神。
那在这样的心思里，他们就献这个叫做平安祭。
在这样的心思里头，他就献一个平安祭。
啊，然后素祭。
然后素祭。
素祭是没有血的祭。
都真系冇血嘅祭，
没有带着牲口的，
冇带着牲口嘅，牲口嘅，
啊，都是一些植物，
都系一啲植物，
所以是没有血的祭，
所以系冇血嘅祭。
但是素祭却，那所表明的乃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
但素祭呢，表明一个圣洁冇瑕疵嘅生活，
一个在神面前能满足神心意的生活。
一个神面前能满足神心意的生活。
所以献素祭的时候乃是向神表明说我实在愿意用作我整个的生活来讨你的喜悦。
所以献素祭就是说我实在愿意用我整个的生活来讨你的喜悦。
当然所有的祭那个很根本的事实乃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
当然所有的祭很根本的就是讲出耶稣基督所为我们作成，
而我们支取主为我们作成的来活在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支取主为我们所作成的而活在神的面前，
那当我们能掌握到这个祭的那一些意义的时候，
当我们能掌握了这些祭所表达的意义，
我们就看到神说这一段话的那个目的了。
我们就看到神所讲这段话的目的，
而那个目的乃是说你们献这个燔祭或者平安祭必须要很严肃的注意那个数祭。
那目的就是说你们献这个燔祭和平安祭就好必须很严肃的注意那个数祭。
如果你们那个数祭不对的话，
如果你们的数祭不对的话，
你们的平安祭和燔祭在神悦纳的这一方面恐怕就有点保留了。
你个燔祭同燔祭同平安祭在神悦纳的这一方面就恐怕有点保留了。
那为什么神这样说呢？
为什么神这么说呢？
那我们就要来留意，
我们就要来留意，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
这里所提到的数字，
这里所提到的数字
面细面
细面
油
油
酒
酒，
我们就从这三方面去留意神在这里的那一个目的。
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留意神能做的目的。
神非常清楚的点出这三件事物。
神非常清楚的在这里点出这三件事物。
那我们就注意。
我们就注意。
简单的说来，乃是说出数据的那一个重要的地位。
简单的来讲，就讲出数祭那个重要的地位。
从数祭所表明的呢？
从数祭所表明的，
乃是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那个实际的生活，在神，在我们寻求神的人身上是何等的重要。
那讲出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实际的生活，在我们寻求神的这些人的身上是何等的重要。
你说你要讨神的喜悦，
因为你要讨神的喜悦，
你不能光带一个祭物来，
你不能够单是带一个祭物来，
你必须要把受祭也带来，
你必须要将数字也
都。哎呀，你说我感谢神啊，神实在是一个满了恩典的神。
我你感谢神，神实在满有恩典的神。
你不能光在那里说感恩的话。
你不能够光在那里讲感恩的
话。你也必须把数据带来。
你亦都必须将数据带嚟。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神是说，
神就话，
你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你做一个讨神喜悦嘅人，
你把讨神喜悦的生活活出来，
你将讨神喜悦嘅生活活出嚟。
你说你是你要感恩，
你话你要感恩，
那你就把那一个你真正认识神是赐恩的神的那一个生活活出来，
你就真正将神系赐恩个生活活出嚟。
啊，你不能光在那里说，
你不能够光在那里说，
你不能光在那里做一些现象上的事情，
你不能够光在那里做一些现象上的事情，
你必须要用整个的生活来表明你对神是怎样的心思，
你必须要将整个生活来表明你对神是怎样的心思。
哦，你活对了，
你活对了，
人家就问你说，
人家就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活，
你为什么要这样活，
你就可以说，
你就可以说，
我为了讨神的喜悦，
我为了要讨神的喜悦，
别人可以那样做，我就不能那样做，
别人可以这样做，我就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我是讨神喜悦的人，
因为我是讨神喜悦的人。
而当你是实在是在那里活出你是一个承受恩典的人，
当你实在是这样活出你是一个承受恩典的人，
那在一点每一点每一滴上面你都表明了你是活在神的恩典的中间，
在每一点的上面你都表明了你活在神的恩典中间。
人家问你说，
人家问你说，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的呢，
你为什么会总是这样的呢，
你就可以对他们说，
你就可以跟他们说，
没有神的恩典我一天都过不来，
没神的恩典我一天都过，
我就是天天要仰望神的怜悯来度过我的一生，
我就是要日日仰望神的怜悯来度过我的一生，
我也实在是凭着神的怜悯度过了过去的年日，
我也都实在是凭着神的怜悯来度过过去的
余下的日子，我还是仰望神的怜悯来做我的扶持，
余下的日子我仍然是要仰望神的怜悯来做我的扶持。
人家也许会对你这样说，
人家只会对你这样说，
明明是你每天工作赚了钱回来，哪里是神的恩典，
明明是你每日工作赚的钱回来，哪里是神的怜悯恩典。
你能说，
你能说，
如果神不叫我有呼吸，
如果神不叫我有呼吸，
如果神不保守我有健康的身体，
如果神保守我有健康的身体，
如果神不赐我一个很喜乐的那个心情，
如果神不赐我一个很喜乐的心情，
如果神不赏赐我一个不能给压力压倒的那一种情绪，
如果神不赏赐我一个不被压力压倒的情绪，
我也没办法承担我每天的生活，
我也都没办法承担我每日的生活，
我做工的能力就是神的赏赐，
我做工的能力都是，
所以是恩典，
所以是恩典。
哦，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正的是那样的认识神的怜悯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真正地认识神的怜悯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活的态度就不一样，
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态度就不一样，
是带着一个实际在那里的，
是带着一个实际在那里
的。那现在神在这里就是这样给他们来引领了，
就是这样来去给他们，
当你们要献燔祭要献平安祭的时候，
当你们要献燔祭献平安祭的时候，
你不能缺数祭，
你不能够缺数祭。
那为什么不能缺数祭呢？
咁点解唔能够缺数祭？
因为在数祭的里面，那三个成分都有属灵的意义在其中的。
因为喺数祭里头，嗰三个成分都有属灵嘅意义喺里头。
那我们说细面，
我哋话细面，
乃是说出我们生活的那个表现很圣，很圣洁。很细微，很柔软，很叫人感觉是有益处。
那是说我们生活的里头的生活很圣洁，很细微，很柔软。
更重要的那个乃是在神面前非常的准确。
更重要的乃是在神面前是非常的准确。
那这是细面，
这个叫细面。
我们要是专门读数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详细的从这一方面来注意。
我们如果是专门读数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详
细。不过我们现在读民数记，我们只是这样轻轻的指出那个意义就是了。
但如果我们是读民数记，所以我们轻轻指出那个意义就是了。
那我们生活的里头要有细面的那一种成分，
我们生活的里头要有细面的成分。
简单的说来，就是没有任何掺杂的事物在其中。
简单的话，就是没有任何掺杂的事物在其中。
我们晓得成为细面是经过很多程序的。
我们晓得成为细面是经过很多的程序。
那些程序啊，只是又要达到一个目的。
那些程序是要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把一切掺杂的都筛掉。
就是要将一切的掺杂都筛掉。
这个是细面。
这个是细面。
筛去的是一些杂质。
筛去的是一些渣滓，
留下的乃是最纯净的最细的那一些面，
留下的是最纯净最细的面，
没有任何的掺杂，
没有任何的掺杂。
那我们说我们出生在亚当的人啊，我们都是带着许多的掺杂的。
我们说我们都是出生在亚当的人，都带着很多的掺杂，
不是掺杂这样就是掺杂那样，
不是掺杂这样就是掺杂那样、
但是数据的细面就只给我们指出不带着任何的掺杂，
但数据的细面就给我们指出没带着任何的掺杂。
许多人做很卖力做事情，
很多人很卖力做事情，
他的目的是要得到人的称赞，
但是目的就是要得到人的称赞，
这就是掺杂，
这个就是掺杂。
许多人他做各种各样的事，
很多人去做各种各样。
他首先所考虑的就是我会得着一些什么现在的利益。
首先所考虑的就是我能够得着一些什么现在的利益。
那按人来说，这个是很正常。
按人来讲，这个是很正常。
但是当我们一到神面前去成作为一个数祭的时候，这个就是掺杂。
当我们到神面前作为一个数祭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掺杂。
那所以在细面的里面，就是说。在我们生活的里面需要脱离掺杂，
所以在面的里头就是说我们生活的里头需要脱离掺杂。
那第二件事情你看到是油，
第二件事情你看到是油，
那油是圣灵的那一个记号，
又是圣灵的记号。
那乃是说在数据的里面那个细面是调了油的，
那是说
圣灵
细面是调了油
啊，或者是浇了油的，
或者淋了油。
那不管是调油也好，浇油也好，
如果是淋油也好，调油也好，
细面的里头一定要有油。
细面的里头一定，
或者说数据的里头一定要有油，
或者说数据的里头一定要有油。
那我们就晓得了，
我们就晓得
油既然是圣灵的记号。
油竟然是圣灵的记号，
那么因此油这一个部分就说我们是给调在圣灵里，
所以油的那部分就说我们要调在圣灵的里
头，或者说我们是在圣灵的那一个管制的里头，
或者说我们在圣灵的管制的里头。
弟兄姊妹们，我们做过包纸也好，做过馒头也好，你做过什么都什么，反正用面粉来做的那个饼食你就知道。
人家问你用做个包子也好，馒头也好，你做个乜嘢系用面食嘅，你就知道。
你就看见当那个液体一倒到那个面粉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给凝聚起来，那个油就调在他们当中。
你又睇到将液体嚟去倒喺你当中，嗰啲就俾凝聚起嚟，嗰啲油就调喺我哋当中。
面的本身呢，可以向外扩张的。
面的本身可以向外扩张。
但是它的那个扩张有一定的限度，
但是那个扩张有一定的限度。
那个限度是怎么发生的呢？
那个限度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是因着调了那个液体在那里，它就不能扩张到超越过那个地步。
就因为调咗个液体，佢就唔能够扩张到超过嗰个地步。
这是一个管制，
一个管制。
那所以在油那一方面，一面是说生活是调和着圣灵，也接受圣灵的管制。
所以油的里头就话生活调和着圣灵，也都接受圣灵的管制。
那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的人应当非常清楚的。
这些就是我们在新约里头的人应当非常清楚的。
我们是活在基督的做生命这个事实的里头。
我们活在基督作生命这个事实的里
头。那基督作生命乃是借着圣灵的管制来表达的。
基督作生命是借着圣灵去表达。
那所以我们就了解到，那在数据的里面那个油的那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在数据里头那个油的作用。
然后就是酒，
然后就是酒。
那个酒，
那个酒，
在数据的里面，
在数据的里头，
不倒在那个细面里头，
不是倒在那个细面的里头，
乃是在献数据的时候，在那个祭的，在献祭的那个祭，就是在神的面前把那个酒倒出来。
那在献数据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将那个酒倒出来。
所以那个酒叫做奠酒奠祭，
所以那个酒就叫做奠祭奠酒。
那就是倒出来，
就是倒出来。
这说出什么呢？
就讲出
咩？那是说，
那是话
在神面前的生活，
在神面前的生活，
我们乃是一个倒空自己的那一个。操练，
哎，对，那是一个倒空自己一个操练。
把我们不仅是不带着杂质，
叫我哋唔单止系唔带着杂
质，就是我们一个很纯净的自己。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把它倒出来的。
就系一个好纯净嘅自己，我哋到神面前亦都系要倒出嚟。
那总的说来啊，
总结起嚟，
整个的数据，
整个
的，乃是说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没有自己，而也容让神显出他的管制。
那讲到我哋喺神面前系完全冇咗自己，而让神显出神嘅管制。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留意了。
那弟兄姊妹，我哋就留意
神所悦纳的那一个燔祭。
神所悦纳嘅燔祭，
如果以基督来说的话，那当然是毫无问题。
如果以基督来讲，当然没问题。
但是当我们去献燔祭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去献燔祭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是说神啊，你要悦纳我，因为我在基督里。
我们不能够说神啊，你要悦纳我，因为我是在基督里头。
不错，我们地位是在基督里。
不错，我们地位在基督里头。
但是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但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神悦纳我们，
神悦纳我们，
不是单单因着我们在基督里，
不是单单因着我们在基督里头，
乃是神看见基督也从我们里头活出来。
那神看到基督也都从我们里头活出来，
是基督也在我们里面，
是基督也都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们读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来看见。
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地来看到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基督里，
基督在我们里，
基督在我们里头。
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看到，
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也都这样看到，
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同样是这样看到，
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同样这样看到，
我们读以弗所书和那个哥罗西书的时候更是这样的看到，
我们读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时候，
我们是在基督里，
我们在基督里，
基督也在我里，
基督也都在我里。
我们不能光是带着我是在基督里神的，所以你非要悦纳我不可。
我们不能够单是说我在基督里头，所以神你非要悦纳我不可。
那是说神啊，今天我来寻求你的悦纳，那是因为我是在基督里，并且我也让基督在我里面活。
那是说神啊，今天我来寻求你的悦纳，是因为我是在基督里头，而今天我也都让基督在我里头里面。
哦，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那个献祭所指出的那个属灵的实际，
然后你就看到先知所指出那属灵的事，
许多人看旧约的事情就是说，哦，这是律法，这个是外表。
很多人看旧约的那些就说，这些是律法，这些是外表。
是，如果在旧约的时候实在你能活出那个外表，神也算了。
在旧约，是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实际活出那个外表，神也都算了。
但是你真正要在神面前蒙悦纳的，你非要活出那个精义来不可。
但如果你真正要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时候，你必须要活出那个精义不可。
到了新约，就注意精义过于那个现象。
到了新约就注意个精义多过现象。
那么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所要学习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要学习的。
那所以整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所以到这里我们就看到
为什么神在这里那么强调那个数据在献祭里面的那一个地位。
为什么神这么强调个数据在献祭里头的地位？
因为神在人中间所要得着的乃是那个属灵的实际。
因为神要在人当中得着的乃是属灵的实际。
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也是要追求要活在这个属灵的实际的里头。
我们今天要追求的乃是要追求在属灵的实际的里头。
我们承认我们能知道这一个事情，
我们承认我们能知道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能活进这个实际里头还差得远。
但我们能够活进这样的实际里头还差得远。
所以我们要按照神在这里所发表的心意来确定我们追求的那个方向和内容。
所以我们要按照神所发表的心意来去决定我们。
如果一个只会开口感恩闭口感恩却没有活出恩典来啊，那这个在神面前神大概还不能说这个是感恩。
如果一个人开口感恩埋口感恩但却没有活出神的恩典来，那个大概神也都
不能算 是感恩，
都不能够算是感恩。
那么好了，那这个感那个数据就是说这那个属灵的实际我们看过。
好了，那属灵的实际我们看过。
那在这里他就提到三个祭物，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三个祭物，
三个祭物所要求的数据的成分都不一样。
三个祭物所要求的数据的成分都不一样。
羊羔是四分一，
羊羔是四分一，
十分一，四分一，
十分一，四分一。
那公绵羊是十分二，三分一，
公绵羊是十分一，三分一。
这油和酒是三分二新，
油和酒是
三分一新，那个是四分一新，
三分一因。
公牛呢就十分三一半二分一新。
公牛就十分三二分一因。
那我想我简单提提为什么跟着那个祭物而决定那一个数据的分量。
我就想提简单的提是怎样来去决定个数据的分量。
这里有两面的意思，
这个有两面的意思。
头一个意思，
头一个意思，
数据的那个量跟着那个祭物的大小而变动。
数据的量跟着祭物的大小而变动，
或者说跟着那个祭物的价值来变动，
或者跟着祭物那个价值来去价值来去变动。
乃是因在这里说出，
乃是在这里讲出，
因为那个是平安祭，那个是受祭，都是出于人里面的甘心。
因为那个平安祭那个受祭都是出于人里面的甘心。
每一样祭物在神面前所带出的那个果效都是一样的，
每一样祭物在神面前带出的果效都是一样，
大的祭物带出来的果效也一样的，
大的祭物带出来的果效是一样，
小的祭物带出来的果效也没有减少，
小的祭物带出来的果效也都没有减少。
但是人就会想，
但人就会想，
那我为什么要用大祭物呢？
那我怎样要用大祭物？
我用小的祭物就可以了吗？
用小的祭物就可以了，
是可以，
是可以。
但是在这里 确实给神说出来一件事，
但神在这里却讲出了一件事，
什么人会用大祭物呢？
什么人会用大祭物呢？
认识神是配透彻的，他会用大的祭物。
认识神是配透彻的，就会用大祭物。
也就是说，他想用神的所做是透彻的，他会用大的祭物。
就是说他肯用神所作是透彻的，就会用大祭物。
在认识神这一方面不够明亮的，他就会用小的祭物。
在认识神这方面不够明亮的，就会用小
的。当然我这样说乃是说，在有条件限三种的祭物的人来说的。
当然我这里这么说是讲说有条件限三种祭物的人来说，
没有条件限那样大的，神也给他们斑鸠撮格也可以。
当然冇条件献咁样大嘅，神亦都俾你哋有分高分高不高亦都可以。
在这里说，我们就看到神看你所做的究竟是出自你的内心的，还是出自一个表面。
当然神喺呢度俾你睇，究竟系出自内心嘅，或者出自表面嘅。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那人。你要让神得着那个馨香，那你就要承认神是配得最好的。
我这里就看到人，你要承认你要让神得着那馨香，你就要承认神是应该得着最好的。
神是配的，
神是配的，
这是 一面。
这是一面。
另一面，
另一面
我们又看这一些，
我们要看这一些。
在献祭的里头，
在献祭的里头，
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神指定一定要大的。
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神指定一定要大的。
什么人一定要大的呢？
什么人一定要大的呢？
全体以色列一定要大的。
全体以色列一定要大的。
祭司一定要大的。
祭司一定要大的。
官长一定要大的。
官长一定要大的。
我们就留意到这一个，
我们就留意到这个，
这又回到那个多托水，就上水多垂多取，
这个就回到多托水，就向回多取，
多给水就上水多要的那一个原则上面，
多给水就向水多要的原则上面。
那但是不管是哪一样，
但不管是哪一样，
我们能体会神那个心思来做我们做的准确的那一份，
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思来作得准确的那份。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神就说，
神就说，
你们所做的就是我的馨香，
你们所作的就是我的馨香。
那么了，还有一点我要提一提，
我还有一点要提
这一个条例，
这个条例
以色列人一定要守，
这个条例以色列人一定要
守，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人也是一样的守，
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人也都要守，
永永远远作为他们的条例，
永永远远作为这个条例。
好，弟兄姊妹们，再看这里，
弟兄姊妹再看这里，
你就看出了，
你就看出
律法当时是给以色列的，
律法当时是给以色列，
但是神的目的却是把外邦人都包括进去，
但是神的目的却是将外邦人都包括
进去。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
这一点，我不详细去提他了。
这一点我不想详细。
没有弟兄姊妹能体会得到。
啊，弟兄姊能体会得到。
以前我们看逾越节的时候，也提到这一个这一个原则。
因为我们以前看逾越节的时候，也都提到这个原则。
我们敬拜赞美神。
我们敬拜赞美
神。神所做的一切，
神所做的一切，
不是单为一少数的人，
不是单为一少数的人，
乃是为所许多的人，
乃为许多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也就是这样说。
亦都系咁话。
神不仅是盼望少数的人向神有追求，
神不单止盼望少数的人对神有追求，
神是盼望许多的人向神有追求，
神是盼望许多的人对神有追求，
能活在神的那个喜悦的里面，
你活在神的喜悦的里头，
成为神所享用的馨香，
成为神所享用的馨香。
我们感谢主，我们出于尘土的人，
我们出于尘土的人。
一天神说，你们是我的馨香。
一天神话，你们是我的 馨香。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没有话说，
我哋冇话说，
只能说一件事，
只能讲一。
从开始到末了，
从开始到末了，
我们是融在恩典当中的，
我哋系融在恩典当中。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
我们。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想今晚我哋要停喺呢一度。